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十六回，
郎小青非要说话了，想要求这四个人，以刘成为首的。刘成急忙站起来了，大哥，有话你就说，不是我今天喝点酒，我跟你说大哥，我们最敬仰的就是您这样人，像您这样的好人，大哥呀，就您这种孝顺的心理，谁不知道啊，远近闻名啊，你对你娘那么好，给你娘洗脚，给你娘正吃的正喝的，家里收拾漂漂亮亮的，到现在都不娶媳妇，为了娘，只要你娘有要求，哎呦你就办，老娘信佛，兄弟们，老娘信佛，上庙上去了，大哥背着，哎呦去拜完佛再回来，又给背回来，大哥这是孝顺，兄弟们，跟你们说啊，告诉你们，这个你们要记住了，兄弟们，不孝顺的不能交啊，交朋友切记住，不孝顺的坚决不能交。你说他连他爹他的妈的没有，那你说他能有咱们吗？像大哥为什么叫仁义小哥，人家郎小庆就是孝顺，我就佩服着孝顺，兄弟也没那么孝顺，兄弟是这样，孝顺呢不是优点，孝顺是必须啊，要拿孝顺当成了优点了，那不是自己夸自己吗？孝顺是正常的，我娘多不容易啊，把我生养出来，我三岁那年我娘就没了老公，我就没了爹，我父亲这一死，我们家都是我娘冯琼赚钱养我，冯琼啊，那时候就是街头割一破了，这里头冯琼有那些老光棍子，没家的就来了，说给我洗这件衣裳，那不像这阵有干洗店，这借件衣裳给你俩大钱儿，我说补补这个裤子，给你弄俩子儿，指这个，那你说能赚多少钱呢？养着郎小庆，把这郎小庆啊可伺候的挺好。小的时候这郎小庆他不知道他娘这么好，这越来越大他就知道他娘的辛苦了，说我娘太辛苦了，那时候我娘就这样把我养大的，我到了八岁那年让我读书让我学武，他这么辛苦让我去读书，有钱人家有几个孩子能读书的，我去读书蹭听，跟人老师说好了，你们家的衣服我全包，洗洗将将缝缝补补，这全都交给我了，我全来，我娘就这样给我交俩钱，我在那儿蹭听，我那能不珍惜吗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没钱买纸买墨哪有钱呢，买笔啊，拿一棍儿到沙坑那儿去练字，去那儿啊学习，早上起来见天在那儿练，练完了上课再听一点，这样啊是弄个虎皮色儿，花着胡哨，这样认识点字儿。我娘为了让我有一个发展，为了让我长大后日子过得好一点，又送我到武馆去学武，老师开始钱不交，没钱学什么武啊，孩子在长个的时候，长个的时候那不得吃喝呀，再加上练武再吃不上，把孩子给练坏了，我娘就给人跪下了，给人家武馆的老师跪下了，还是这番话，老师啊，就算你啊行起好事做起好人帮帮我们了，我们呢感恩， 我们呢感谢一辈子，回头我让孩子孝顺你。我们这孩子不容易，让孩子好生的学，踏实的学，有一个出路啊，否则不然也没有什么出路啊。你这不算救我们了吗？你们家所有的活我都干，不单单是洗衣服，不单单是缝补衣服，是活我就干，什么活都行，这总算可以吗？就这样，这老师同意教我武术了。同意教我武术，我可知道我娘啊那有多么样的辛苦，我娘有多么样的不容易啊。兄弟们呢，我娘可太不容易了。练武术这个老师家里头总共连他爹他娘在他孩子他媳妇是八口人。我娘见天呢给人家做好饭走，拾得完卫生走，洗完衣裳走，饭都不在人家吃，然后还得缝穷去，缝穷好赚俩钱啊，我们娘俩也得生活，也得吃也得喝，不吃不喝怎么活呀。仗着我娘为人好，我娘做人好，手艺好，活好，把这衣服补的都看不出来是后补上去的，能做到这样。再我娘绣花好，能接点大活绣花，人家都知道我娘不容易了，可怜我们娘俩吧，这活还真就老不断。也是这样啊，给老师家侍奉的挺好的，练武术这个张老师啊就好教我了，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教了，一点不藏心眼了。就连他们家那老太太，我那奶奶都说，你啊不能丧良心呐，人家可不容易啊，这个郎小庆人家娘俩孤儿寡母的活下来都不容易，哪一个做母亲的他不想让儿好啊，人家又没有钱怎么让儿好啊，送到你这儿来了，你教别人一招都得教人家两招到五招，这样你于良心才能过得去啊。我这儿都不落忍的再让人来干活，我们这老师张老师也真是良心发现，好生的教我，我是真正认认真真的学，学会了我才考到现在这个位置。那你说我娘对我这么好，她养我小，我凭什么不管她老呢？把这几个小子说哭了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谁没心呢？谁能没心呢？都有心呢。这几个小子就觉着你们家这老太太太伟大了，谁家有这么个老太太，这得享多少福啊，这感觉到这种温暖，这个母爱的温暖，慈母的温暖，说这老太太对你这么好，你就应该对老太太这么好，你不对老太太这么好，这是天打雷劈。所以大伙儿别夸我，我孝顺是应该的，必须孝顺，我要不孝顺那不天打雷劈了吗？那能行吗？我现在稍有一点成就也都是跟我娘学的，我娘经常的教育我，做人要厚道，做人别占便宜，老贪人家便宜，一次人忍，两次人家让，第三次人家就不勒你了，所以你老占什么便宜啊？因此上我不占便宜。刘成说，大哥，这大哥你就别说，你放心，你们老太太就是我们老太太。大哥，我现在没能耐，我要有能耐，大哥我立马把你们家老太太接出来，我让她享受，我让她享福，我就是没能耐，没钱。哎，这个郎小庆就等这句话呢，就等你说没钱这句话，只要你说出没钱这句话就好办了。兄弟不没钱吗？对啊，就不怕没钱。哎，把那单间门关上，就哥五个聊聊，怎么能有钱？快去快去，老四你去关门，大哥带着咱们赚点钱，嘿嘿，这挺好的，赚点钱赚点钱。就这门关上了，关上了，一伸手，他拿出一大沓子银票，一沓啊，可以说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看过这么多钱，一万两一万两一万两都是这个。哇，这四个小子红了眼了， 这四个小子一看这么多钱，哎呦我的妈，大哥，这别惹祸呀、啊、那意思你跟哪儿抢的，杀了多少人，你来这么一大把钱呢？刘成上去给他一嘴巴，混蛋，大哥要是惹那种祸，抢那种钱，还能拿这儿来跟咱们分享吗？能告诉咱们赚点钱吗？如果大哥要是那样人，他还能叫仁义小哥吗？小哥这名还能在他身上吗？他如果是那样的人，他不早就没朋友了吗？啊？哦，对，我让这钱吓着了，哥，你说怎么能来这么多钱？哥，这可是一笔大钱，哥，要是这笔钱呢，那我大哥刘成那也能成为一个好的孝子，也是一个模范的丈夫，好爹。就说我是吧，不是，还能好朋友，能常请我们喝点酒，这个半年了也没花过钱请我们喝酒，我们家不没有吗？我们家有钱我能不请你吗？净说废话。大哥，你说这钱怎么回事？怎么能带着我们挣这些个钱，这些钱到手？哎，妥了，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。成啊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只要有这笔钱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。对，赴汤蹈火，反正大哥你不能带我们下道就是了，你不能带我们杀人就是了。他又赌回去了。是啊，你得有钱，你带着我们杀人放火，我要这钱也没用啊。对，那不能，我也不是那样人呢，我能那样吗？这笔钱是你们伺候的了，每人10万，小吗？少吗？
喂，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这真的假的？
这是首期，后头还补一个10万，先给一半，事情成了给另一半。哎，我对天发誓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，我一子儿也没贪，人家拿多少，我如数的给你们拿来。可能拿钱这主还要拿一大笔给你们尾款。我估计他这人做事这么仗义这么敞亮，到时候结尾款之时肯定把我那份也能带出来。
大哥，别，见面一半，你听我刘成的，咱见面一半。
不，你们的就是你们的。
那大哥，那我们就收下了。
什么事儿啊，你们就收下了？说什么事儿了吗？你说这几个小子真是见钱眼开呀，什么事儿还没说呢，他们就要收下这钱。哎，这也正是郎小庆需要的，因为这就叫见钱眼开。他确实在这里头没有占一个子儿，没他的事儿，可是对方承诺了，事情成了要比他们这盒还多给他。要不他能这么卖命吗？他什么身份呢？他现在赚的钱不少啊，能把自己这份差事给打了吗？说我办一点小事把我这差事都打了，我出事了，人家能干吗？郎小庆他也不傻呀，这事儿值不是不值，就跟这四个小子似的，一听这个钱数没问什么事儿呢就答应了，就想把这钱收下了。但是他们四个知道肯定跑不出他们这个圈，无非是放个人呢，弄死个人呢，就这些事儿呗。恨谁？有钱人看谁进去了，好，给我弄死他，弄死就说监憋了，死在监狱里了，得了什么什么什么病了，就是让他死，那么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一炷香的功夫，你这人就没了，就不存于世了，在这世上就没你这个人。不可能有你了，你就完事儿了，再见吧您呢。就这点事儿，所以他敢答应。四位兄弟，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。
哇，哥，什么事儿啊？
什么事儿我们都得答应。哥，你这也是带我们发财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能有这么多钱？就这份差事不要了又能怎么着啊？能有多的事儿？不杀人不放火的，多的事儿咱都办。兄弟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大哥，你说的对。你说的对啊，你说的咱们就办，咱们立马办，马上办不就完了吗？对。郎小庆说，那我就说说吧。 真不是个大事。跟兄弟们说呀，这点小事呢，这个就是放个人。你看看那个怎么样，我就知道是这事儿，就这点事儿算了什么事儿，就这点事儿也不算事儿，行，放谁都行。兄弟们，我给你们也算了一下，咱就算是这差事打了，把这人放出来了，尾款到了，咱不干这个了，下半辈子都够你们活的了，你们说对不对？
对啊，
大哥，你说这完全正确，我们也就是看上这笔钱了，看上这笔钱我们才答应你。大哥，你说放谁？那我可说了，你们这是算答应了，知道吗？你别回头，我到那儿我说不出话来，我说你人家没答应，人家还以为我拿的钱少呢。不不不，大哥答应了，不管是放谁，哎，放谁我们都放，多大的事儿我们都干。这钱你别拿回去了，这是我们的了，这是我刘成的了，我刘成有钱了，我这钱大了。行，那我告诉你们放谁，季波，季大头，嗨，季爷呀，放。四个人异口同声了，放。那你刚才说的四个动静，是啊，我不能异口同声，我一个人四个人啊，那你能听出谁跟谁吗？你听不出来了。四个人可不知道这季波到底犯了多大的案，但他们可知道这季波是谁，到季爷的跟前凑合的都能弄俩钱儿。季爷他爹是谁大伙也都知道，刘成就说话了，哥，我刘成可不傻，哥，谁能出的这么多钱呢？不也就季爷家吗？别乱说，我没乱说，哥。季爷他爹是谁呀？吏部尚书季宏伟啊。季宏伟那身份，季宏伟那能耐，但这点事儿还花了这么多钱。实际上啊，说实话，不花钱，人一瞪眼都能放人。甚至于说啊，人找皇上走人情，这人也就放了。皇上也得给人这个面子。人家就不想找这麻烦，不想参与这个麻烦，把这钱拿出来了放。你说怎么放我们就都放，你说白天放我们白天放，你说晚上放我们晚上放，我们现在就做好准备。兄弟，这事儿可不小，没事多大事放个人。哥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之前干过这事儿，谁没捅过毛蛋呢？那可是给仨瓜俩枣，就是杀人犯放了，你也没这些钱呢。何况人家季爷不是杀人犯呢，人家季爷是个有能的人，呼风唤雨的人，人季爷是个高人，季爷是个了不得的不得了的人物。那么季爷行，所以我们敢放。那好，那咱们就定了，但是咱们得异口同声啊，别跟季爷他爹没关系的事，这事儿也不是人拿的钱。我们明白。大哥，你这放心吧，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都明白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。那好，你们去演练一番，遇见人怎么办，被人劫了怎么办，放不出来怎么办，钥匙拿不到手怎么办，一切的怎么办，多问怎么办。你们四个最后拿出一套整个的方案给我，咱就行动。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们了，把钱分了吧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每人十万两，雪花白银，十万呢，后头还跟着十万呢，谁能不做这事儿啊？这都有一个衡量啊，心里头都有一杆秤，都知道这十万两银子能干什么，也都知道自己接下来一直到老退休那天能不能赚到这么多钱，这是有一标准了，有一衡量度了，怎么办自个儿就知道了。把这钱就都拿走了，这事儿就埋下了，定是他们干了。他们干了呢，几个人也拿预案，也经常演习，就报给了这郎小青。最终郎小青看他这几个方案都行， 遇见什么事说什么话，遇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不多擦嘴。一个人说就是刘成说，因为这刘成啊，他这人好说，没理他能搅三分，辩理的好手就让他说，所以所有的方案郎小庆都看了，都看完了，就同意了，就说过两天咱就行动。会没想到呢，包大人回来这么快。那么之前包大人在半道被人家长眉给劫了，长眉大剑客宇文浩，咱们开书说的那段书也是在上部书里咱扣书的那段书给劫了，这消息已经传到了开封，这些人呢还高兴呢，也许这回啊就不用往外放人了。这包拯要死了，什么案子也没了，什么事儿都能化了，那季宏伟是什么人呢？那站起来顶破天，坐下来压塌地的人，那是呼风唤雨之人，那是不得了之人，了不得之人，那是一个能人。等着吧，好事来了。没想到的是包大人呢把这障碍都突破了，回来了，回到开封了，并且把全案人等全都带回来了，这里头还加了人了，加的就是那位楚先生楚德友，还有蝴蝶凤凰，这都抓回来了，这些人都到案了。季宏伟害怕了，那要单单我儿子一个人，这个事情也好办，这么多人，这就要东窗事发呀，这东窗事发了可就了不得了，我这官可就保不住了。他不去找郎小庆，他不能直接给郎小庆面子，这事儿也不是他办的，季宏伟这人办事人家懂法呀，人家躲的法律是远远的，绝不能碰触法律，你到时候你找我，你抓我，我都有话说，跟我没关系。所以他就让教主还阳教教主非得还阳，让他出头，始终都是他出头的。金圣权，这个金圣权就找到了郎小庆，郎小庆跟金圣权那是好朋友，但是咱得说啊，郎小庆不是那种练那个功的人，郎小庆只是通过他接触几个这个当官的吧，要不他也不能升这么快。就这样找郎小庆说得办了，这事儿不办不行了，这不办上边害怕了，赶快让那几个人办事儿，就把郎小庆这份钱都给拿来了。郎小庆这位仁义小哥这才找他们四个办事儿，行动行动，这倒霉吗？碰着王朝了，王朝就给劫了，就喊大人来了。王朝特别有这种的意识，知道这事儿要出事儿，他们要放人，别放我们的人，我们要抓这些人，这事要出大事儿，这才喊来大人，大人把他们带到大堂上来，带到大堂上，大人这会儿晓之以情，是动之以理，跟这刘成说呀，我这儿编排锁棍夹什么都有，不想给你们用刑，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都在一个屋檐下，不给你们动刑，你们要说实话怎么着都行，可是你们要是不说实话，官法如炉，财如炉，人心似铁，可非是铁啊，你别到时候我用刑之时你受不了。问你了，你在这儿啊工作十年了，经常看见我们有动刑的时候，你知道多么刚强的人，多么性烈的人，他也受不了啊，所以你别找着挨打，你就乖乖的把这实情说出来。这刘成说不能说，那样不仁义，他心思不仁义，后边这郎小庆汗都出来了，完了，出事了，跑都跑不了，他跑不了，为什么？他娘呢？他往哪儿跑啊？所以他这会儿干着急， 大人一看不行，来啊，大刑伺候。给刘成先给我打40板子。
大人请，大人别打我，
打，狠狠的打。
这一下令，
这40板子那叫个快呀，啪啪啪啪啪，这一打屁股就给掏开花了。打40板子，20板子你受了受不了啊？你看平时都挺能吹的，真是挨上了他真受不了，这刘成可受不了了，直接喊大人呐、啊，大人呐、啊，住手吧，大人留腿啊，大人别打了，大人呐、啊，我招，他要招。大人告诉停刑，暂时别打，看他说些什么。大人我招，他回头看看郎小静，大哥，大哥，我对不起，我挺不住，我招了。